啊，让丈夫提摩太自己来讲，那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恩待我们在日本的华人，今天可以聚在这里。因为丈夫提摩太真的是非常的忙，他自己开拓了十家教会，非常的忙，要牧养这么多的这个会友啊，真的是要请他一般都要花两年的时间。真的是恩待我们，我们半年不到就把丈夫提摩太请来啊，真的感谢神，好不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好，弟兄姊妹平安。愿神祝福你们。刚才听了两位歌手，一位中国的歌手，一位日本的歌手，他们都是信耶稣的。我发现，我们唱的诗歌赞美神是最美的，你们。因为赞美神的诗歌都给人信心，给人力量，给人爱，给人盼望。你看世界的歌曲，我越唱越灰心，对不对？不管你唱什么歌，你唱说，我原来听童安格的是，那个爱情，没有我是那意思吧？爱情只有一个，那不是我。这你谈什么爱情？这个，我觉得每当唱神的诗歌，我们都对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来听闻福音的信息。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一个人当他的生命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来听闻一个好消息，这个叫福音。如果一人得癌症走到半道啊，正在想怎么办，医生说回去吧，想吃什么吃点什么，这个人是灰心的啊，没有信心的，灰心丧气的。可他走在路上呢，有一人告诉他有一个药方，你吃了你就不会死。那么这个药方叫什么呢？这个药方叫福音啊，福音。圣经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突破生命的困境。那我在讲的第一个主题叫做相信。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都会遇到难处。我们有的人我们身体不健康了，我们有了疾病。有的人我们家庭的婚姻要破碎了，遇到难处。有的人我们的生命中突然遇到很大的挑战，是我们的常识我们的能力不能够经历过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苦难中，大小而已。因为中国人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十有八九。那么就说你的人生啊，八九都不如意，八九都不高兴。所以我们人生，我们活了一个凄凄惨惨的人生，而且我们的人生不仅如此还短暂。我们人生短暂，短暂到什么程度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叹息，唉，就过去了，就像云彩少时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70年80年90年，有一天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想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里呢？如果因为生命没有意义，那我们活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每当想到这事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充满了忧虑，充满了重担。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神，他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他是我们的盼望。基督徒最大的就是信心。我们来到教会，昨天我买了一盘幼里的光碟啊，森幼里姐妹啊，我们可以叫她森幼里姐妹啊，她的光碟叫信望爱，她是用中文演唱。那我听了她的歌，我就非常的感动。一个日本人爱中国，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刻苦的学习中文。你听他今天讲的中文比我都标准，因为我有东北口音，那人家学的是标准的中国话啊，唱的是真好。不仅唱得好，你会看到他一颗爱灵魂的心，他愿意真诚的跟我们分享。他有一句话深深的打动我， 而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你们哈利路亚。中国人没有盼望，日本人更没有盼望，天国的公民才有盼望。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世界的所有的公民身份全结束了，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今天觉得你们打了一个叫做这个美籍华人，原来觉得好像杨振宁他们是美籍华人，怎么李政道我怎么今天也成了美籍华人。我来到美国，我特别不喜欢美国，我又不得已不来，因为这个国家呢我能喘气儿，中国不能喘气儿。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不是今天雾霾的问题，当然今天雾霾也是很严重，呼吸很困难。我们在美国呼吸新鲜空气，常常想念国内的同胞，何时我们中国人能呼吸这样的清新的空气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会。你们中国有一天都信主了，雾霾就没有。为什么呢？人们不再祸害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个生存环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而我们自己随意的为了人的私欲，为了我们去吃好的喝好的，我随意的来祸害这块土地。有一天我们无法向祖孙后代交代我今天坐新干线，我照那个富士山，我照完我发在微信上，哇，很多的弟兄姊妹看到说，哇，日本的空气真的清新，也那么清楚的看到这个富士山。今天中国我们连香山都看不到了。人类的罪，这就是人类的罪。所以说起罪，中国人最不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可是我们想象今天我们中国的罪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罪恶滔天的程度，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到了罪恶滔天的程度。土地不像土地，河流不像河流，食物不像食物，我们吃的是地沟油，呼吸的是喝的是三氯氰胺，喝的闻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人的作为，都是人远离上帝以后的作为。而且弟兄姊妹，所以人人要归向耶稣。罗马书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需要人人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听闻他的福音。那我今天来讲信息还没有到这么远呢，我在引言呢我们讲了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人信耶稣需要信心，一个人生活中要走出难处需要信心，你来到日本留学你需要信心，没有信心你不会离开你的父母的，当你要离开你的父母踏出那一步，你需要信心。你们圣经说信是什么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虽然你没有看到，但从心里面相信，这是基督徒一个特别的品质。刚才幼丽姐妹说10岁问牧师主在哪里，他怎么对我说话，后来他明白了，他看到天如此的蓝，鸟儿在那美丽的歌唱，花儿在那盛开，他就知道上帝的存在。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当我今天讲一个故事，在巴迪买的故事，一会儿我再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第10节讲了一个有信心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叫巴迪买，是个瞎子，盲人，他看不到，盲人看不到，我们今天眼睛都很大很亮大眼睛双眼皮不是双眼皮就整个双眼皮但是我们的眼睛不是属灵的眼睛，我们看不到我们前面的道路。请问你能看到你的明天吗？你看不到，你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因为明天在上帝的手中，我跟你一样都看不到。所以生命中需要信心，需要对明天的信心，需要对未来的信心，需要对上帝的信心。你们不要说别的，坐飞机都需要信心。你像你坐飞机，没有信心的人坐飞机是很痛苦的，你一上飞机你就想着下一分钟掉下去。那你这20几个小时，我从洛杉矶飞到东京要12个小时， 如果我上去就想着飞机会掉，也没有信心，那我就不应该上飞机，对不对？可是我又不得已不上飞机，那我上了飞机这十二小时一定是很痛苦的十二小时，你想是不是？如果你的一生从你生下来到你离开这世界就像这十二小时一样，如果你没有信心，你的一生何其痛苦，你告诉我，相当的痛苦。我们上飞机是有惧怕的，我前几天转机在日本，那时候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掉了一个炸了一个没了一个掉了一个，我就坐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我坐马航，我是马航的 member， 黄金 member。 我为什么是马航的 member？ 我也是联航的 member。 那为什么？因为马航便宜，教会请牧师来，我们都为了给教会省钱，我们都买经济舱最便宜的机票，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买马航了。在中间转机的时候回美国，我看飞机上没人呢，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躺着睡觉，因为经济舱坐着很辛苦，对不对？那没人，哇，那真的是能躺着睡觉。我记得那一年我坐911以后，马航也是没人坐，我坐马航。我在马来西亚一个城市叫沙巴，沙巴这个城市转机到台北，机场没有人，军人警察比这个乘客要多。我上飞机之前我就看没有人，这飞机能飞吗？那我就因为我到台北我要讲道，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这个飞机就是我一个人最好要飞，要否则我讲道就讲不成了，人家教会那边上千人在那等着我，我去不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遗憾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他不飞你也让他飞，你们哈利路亚。结果感谢主，神听祷告飞了。我一上飞机我们四个人这我第一次坐四个人的飞机，波音777是三个车飞机的机舱，商务舱、豪华商务舱、经济舱，当然我是经济舱在最后边，商务舱有一个人，豪华经济舱有两个人，四个人。哎呦，我们一上飞机没有人，觉得这挺吓人的，你知道，非常吓人的。结果这个飞行员，这个小姐，十几个小姐迎接我们四个人，他们也觉得挺奇怪，谁是服务员，他们也搞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是你服务我还是我服务你？结果这个四个这小姐有本事也有办法，把我们四个人集中在一个机舱，比较容易照顾。也你们也可以说说话，省着这个六个小时你们会很恐惧的，知道吗？说你们要坐哪个舱？当然我们坐商务舱，头等舱。哈利路亚！一生中一次坐头等舱，买经济舱就能坐头等舱，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结果坐头等舱，我们四个人他发给我们一扑克，然后把这个车子酒啊吃的都放在那儿，就不管他们都睡觉去。你们四个吃啊喝呀、啊、打扑克，我们四个你看我我看你，全是男生，这些男生比女生胆大，那这是真的，全是男生，大家就要说点心里话嘛，说你去干什么呢？这个危险的时候，这个上飞机，飞机变成炸弹，知道吗？就把美国大楼炸了，那这个飞机要变成炸弹，把台湾111给炸掉，那咱们几个那就变成炸弹了。那我们也是这样，那你去干什么的？两个人做生意被隔到了马来西亚，回不了台北，第一个飞机飞那一定要回去，不回去不行了，因为家在台北。另外一个人做生意说，我如果不去，我们公司下半年就没有订单了，所以我必须去台湾，这是马来西亚人华人。那么问我你干什么去呢？我说我传福音。三个人像看怪物的一样看传福音这么着急吗？传福音比订单还重要吗？传福音比老婆孩子还重要吗？我说重要。比如说，那不着急，那隔今天不信，明天信，慢慢信不也行吗？我说那你看什么时候？如果现在这个飞机马上就掉下去了，我问你要不要信？他说别，这不能。飞机上不能说这话，太多了，这话不能说。我说如果
万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世贸大厦那些人，在那个大厦要倒那一时刻，你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一定要。尤其中国人，实用主义，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那万一有呢？那死了，到地狱去了。那中国人就这么现实啊？你想是不是如此？我告诉你，我到菲律宾有次布道，啊，我们的船出海，那天刮四级台风或五级台风，海是无风三尺浪。那你想有四五级台风，那个多大的那个风浪？我们那船就是这样的，就这样的走。一下来，那人就哗涌到那边去，一百多人。我们去到这本来是要开布道会，到一个场合去开布道会，哇，吓得其实我也很害怕。我害怕是这些人跟我一起走怎么办？有的人没得救呢，我可以去天堂，我不怕了。那他们怎么办？我担心呢，我就觉得不要到布道会的场地了，就在这开布道会。我就说，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船扎到海里，你要去哪里？知不知道？哎呀，不要这么说，不是吓死人。我说就是，如果要不要信耶稣？我说现在要信耶稣的举手，大家哇全举手。开布道会，今天我还给你们讲半天。如果现在你在船上，你很快就信主。你们，你相不相信？这就是信心，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我记得那一年，我今天讲一故事叫《信心的飞跃》，往前来。哎，我这个机器走太快了。对对，下一个，我那个照片怎么都不见了？我传给你们都给我删掉了，是不是？没有了就算了。那再往前有没有？看我原版。再往前，再往前，第一个，就是这个，就这个，再往前走，你看有没有？刚才我忘检查了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就算了啊。看看，这个我传过来的应该是有几张照片的了，在前面，哎呦，不是这个 ，sorry， 对不起啊，你那个往前来就在这个，就是这个啊，这个前面有没有引言呢？引言给我删掉了，或者传过去看到引言，没有关系了，没有引言，我选了一张照片。啊，不是这个，丘吉尔。我讲一个人物叫齐克果，大家谁知道齐克果？举手。丹麦的哲学家，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有一张照片是跟他照的。那你说你这个乱说，齐克果早死差不多好几十年了。但是我是找到他的铜像。我那年去丹麦宣教啊，就这张照片，那就这么给我删掉了，现在找到了。然后他给我打出来，你看这个信心的飞跃，这齐克果。齐克果是个基督徒，他是个哲学家，他是这个丹麦最著名的哲学家。那么他关于信心的论述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可能全世界任何语言的人都知道，叫 Leap of Faith。 Leap of Faith， 你知道这句话吗？信心的飞跃。那么那一年我到北欧去宣教啊，我就到了丹麦。那到丹麦，我当然要看齐克果，因为我受他的著作影响相当之大，这个齐克果呢，他认为人信上帝啊，人信上帝，通过理性是不能完全认识上帝，通过感性也不能。很多人说信耶稣可能需要感性，他说不是的，理性和感性都不能完全认识上帝，因为理性，是靠分析的。一个被造物去分析那个创造者，这个是蛮难的，相当之难，因为他创造宇宙万物，我们是他被造的，你要想分析他，你很难。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数学家，在我们教会听了两年道，他都不信。有一天圣诞节，我讲完道，他说：“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我听着这个，我觉得解决我很多问题。”我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呢？”他说：“还是不行。”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牧师，我跟你说，我明想真的想信，我太太也信了，孩子也信了，就我不信，因为我是学数学的，我不能信。”哎，我说学数学的基督徒很多呀，郭诺本讲的93.3%都是基督徒啊，那里边有学数学的、学物理的、学化学的、学什么都有，那你怎么就不能信呢？他说：“我怎么算都算不有上帝。”这个学数学的人钻牛角尖，上帝是能算出来的吗？对不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说这个圣经不科学，圣经是关于科学的书。 圣经不是关于科学的书啊，圣经是关于生命的书啊。我是学文的，我懂，我读诗歌，我不能用读小说的方法去读诗歌。我如果用小说的方法读诗歌，那我不傻吗？我能体会到诗歌的美吗？对不对？你要相信上帝是靠算的吗？不是，是靠信心的，是靠体验的，对不对？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好，那你算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学数学的？我说你给我算一加一怎么等于二的，你给我证明出来。他说那我不能。我说你看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能。一加一等于二，他说是，一加一等于二，我明白，你也明白，这是哥达巴赫猜想啊，这是世界上数学最高峰啊，我无法证明啊。陈景润才证明到一加一，一加二等于三，证明出来是怎么来的？那么他说我证明不出来。他说，我说那你连这都证明不出来，怎么能证明上帝呢？他说这个不需要证明啊，这叫公理，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应用就可以了。我说对呀，耶稣是真理，也不需要证明，信就可以了。你们，还不注意？哇，他傻了，他信了这些东西。其实我当我们认识神，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这是个理性的人是不足以认识神的，那么感性的人呢，当认识神很快，就像那个土显石头地啊，发苗生长很快，太阳一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基就不行了。感性人今天信，明天就不信。所以他说你要信上帝，你要超越于感性和理性，他管这个叫做信心，叫宗教性信心。这个信心呢，在齐格果的眼中，他认为是一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没有信心呢，他说就像一生命中没有窗子的一个房子，没有信心不透气。一个人没有信心，一个人的一生是不确定的，是凄凄惨惨。一个人没有信心，是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的。所以他说这个信心要飞跃起来。看这张照片，这是我，这你们看出来了啊。这十几年前好像南华早报采访我，南华早报采访我呢，其实就跟我谈了大概不到20分钟。他不哪儿搞那么多资料，他写了一大版，而且那天好像他没什么灯的，就把我的照片弄得特大，因为南华早报跟人民日报已经是个大报，大半部到是我的一张照片。他用了一个词，就是齐格果写的 Leap of Faith，他用了一个词叫信心的飞跃。他这个记者认为我的一生是个信心的飞跃，我的一生不管我认识耶稣还是我的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看到一个信心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印记。所以这个作者特别有意思，他写出这么一篇文章来啊，写出这篇文章来。那么齐格果就认为说，你这个信心是需要的完全的信靠，信靠那个爱你的天父上帝，你完全把生命交给他，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信仰。我这么说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哲学家举了个例子，哲学家也会举例子，他举个什么例子，他说有一天晚上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深夜里在玩走路，不小心掉到了山崖下边，这人就顺着山崖，就是因为上帝创造了自然律，人在自然律里边，上帝也不轻易地突破自然律，上帝当然可以突破自然力，上帝突破自然力叫神迹，你们人突破不了自然律，所以人就有人迹。如果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呢？上帝的作为呢？那叫神迹，那不是人能做的，那是神做的。你们刚才我们长老90多岁，得了癌症，淋巴癌，去年就宣告他已经不行了，医生说别治了，90多岁了，淋巴癌很快，回家吧。感谢主，去年一检查没了，这叫神迹。你们相不相信？不相信人就在这儿了。我们中国人别人一说都不信，这人在这儿就信了，你知道吗？我们非得眼睛看，我们就说你讲耶稣，你让耶稣站在我面前我就信了。为什么耶稣不能站你面前？因为见到你面前你就死了，因为他是光，你是暗，光和暗不能在一起，你还没有认识真理，你怎么能够进光呢？所以我慢慢我懂了，我是个不圣洁的，我是一个在罪恶中的人， 我在罪恶中捆绑，在罪恶中生活，我就像一个黑暗，不能见光，光一来黑暗自然就走了嘛，就没有黑暗。所以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涂抹我们，我们才能与上帝见面，你们与上帝和好。所以在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小孩都往下掉的过程中，因为他看不见下面有多深，他就拼命的抓呀抓呀抓呀，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啊。人生其实我们生下来不就是抓，雅各生下来的时候抓嘛，对不对？抓，人生就抓权力，抓地位，抓金钱，抓名誉，我们就抓人所看。其实这些都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你要能抓住耶稣基督，就抓住了一切。你们这小孩一下就抓住个救命的稻草，不是稻草，是一棵树，他就抓住了。在他抓住这个树的过程中，这个树在抓的过程中，小孩子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永远抓的，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抓不住了，这是最痛苦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环境，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这种状况，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我告诉你这就抓不住了。所以他就在最为难的时候，他听到底下有句话说松开手跳下来，他就松开手跳下去了。哲学家问他为什么能松开手跳下去，这是他对说话那个人的信心。你们，他知道那个人在下面能够接住他，那个人是谁，他对他有那么大的信心呢？猜一猜。
他爸爸。
对，是他的父亲。我们人在世界上生活，我们不了解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你们，我们的阿爸父，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他知道我们面对的艰难，他知道我们明天的道路，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投到他的怀抱，这个就是叫信心的飞跃。再举个例子，可能你们更懂，这跟你有关系。法国有一个走钢丝的，我们叫他叫杂技演员，对不对？他走钢丝呢，他有一天突发奇想，他就在美国和加拿大那个大瀑布，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就拉了一条钢丝。那个大瀑布你们没去过，我是常去啊。那个声音巨大，像万马奔腾，哇，你根本说话听不到你的声音啊。美国的水全流到加拿大去，告诉你永远就过完，你知道那湖有多大啊，就流过去流过去。那么那旁边风很大，很危险，经常有人在那看就被风一下就卷到水里去了，就没了。那么他要从这个钢丝上从美国走到加拿大，哇，这个是挑战一个极限，因为他要记录什么尼斯什么记录啊，所以就好几十万人在那儿观看，十几万人在那里观看。那么他就问大家说，大家相不相信我能走过去？那你相信吗？我当然相信，我觉得他既然中国说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着瓷器活，他既然想过去，他一定是差不多的，我相信他能走过去。但大多数说不行，他在那个剧场里可以，但是这是大瀑布，这个是不可以的，环境不一样，知道吗？结果大家在怀疑的怀疑，相信的相信的过程中，他走过去了。他就拿了什么安全绳索都没有，他就拿了一个大棍子，哎，掌握他的平衡就走过去了。哇，大家哇给他鼓掌。他又问大家，大家相信我能够走回美国去，你相信吗？当然相信了，我们见过了，他能走到加拿大就能走回美国，距离是一样的，大家都相信。他说相信的举手，哇，大家全相信举手。他那么既然大家都相信，谁愿意让我背着他走过去？大家全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你觉得信心重不重要？有一个人举手，那人没听明白，手还在那举着呢。那这个杂技师说：“好，就你过来吧。”他也不知道叫他干嘛，说：“过来干嘛？吃牛排。”他就过来了。他说：“请我吃牛排啊。”他说：“没问题，你让我带你走过去，结束了我就陪你吃牛排，我请你吃，就把他绑在身上。”绑在身上，你知道吗？他这时候才知道要干嘛，他傻了，下不来了，在那儿就抖。他说：“你不要动， 你所做的一切，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动，什么都不要想，你完全的 trust， 你就跟我成为一体，这是最安全的一个方法，你明白吗？当然，他们走回去了。那天晚上，那个人成了新闻人物，他吃了牛排。因此呢，如果你跟上帝联合，跟耶稣基督联合，你们，圣经说，罗马书第六章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既然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们，哇，这是一个多美的应许！你明白的意思？这意思是说，你主在你的里边，你在主的里边，你与他联合，就像刚才那个魔术师把那人背到的身上，你什么都不要做，你最好的、最智慧的选择就是完全信靠他。你什么都不要做，如果你有你的想法，就掉下去了，对不对？你走一半说：“哎，这怎么了得？”你就蹭他就完了嘛，对不对？掉下去了吗？所以我们需要对神完全的信靠，单纯的信靠。信耶稣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我怎么信主的。我原来是相信自己的人，我相信我眼见，因为我在那一代人中，我不认为我是个愚蠢的人，比第二我读书也比同代人多了一些。我那时候每一天如果读不到一不读不完一本书，我都不会睡觉啊，我读书非常的杂，我什么书都读，从哲学到文学啊，到科学，我什么都读啊。我读了就想想，我就要说，所以我的思想就很活跃。我的爸爸最讨厌我，他七个儿子就爱说。那我爸爸说你早晚这个嘴惹祸，那后来我这个嘴真被他说对，就惹祸了。1989年我到说到广场去了，我在我班里的宿舍我说。觉得不解决问题，我就到天安门广场，我就说呀说说说说，天天说，我一说说了50多天，啊，你知道这个，你这些这个，所以我因为我这个声音又很大，广场没有麦克风，这个时候，啊，谁声音大，大家就选谁当领袖，因为声音小听不见要干嘛，你知道吗？我嗷一喊，一般人就跟我来啊，这是领袖。所以我就选从这个啊，我原来办的报纸当总编辑，本来是办报纸的嘛，我去采访我看到很乱，我就帮他维持了秩序，我说过来赶紧过来，他过来，咱俩其实好有领导能力嘛，就把我选成爵士团副总指挥，然后又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这官就越选越大了，知道吗？我知道我选一级就多判5年。我也不傻，我当然知道，我们家都公安局的，我难道不知道这个啊？这个那就后来就选到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校长啊，我的教授都是什么方励之啊，什么刘冰燕啊，什么苏小康啊，都是中国的名人，我当他们的校长啊，因为学生运动他们都听我们领导啊，香港现在不也学生运动啊，不管你怎么看这个历史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个人。那么结果呢，越来越多，89年枪一响，我被全国通缉了，通缉了21个学生啊，我还侥幸，我觉得可能我不会在里边吧啊，结果那个通缉令一个一个的播，不一会儿我就出来了，上网去查，本来我把那通缉令照片拿出来，结果给忘了。通缉令一上报纸的时候，我的爸爸就说了一句话，对我妈妈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他是先知，他知道我有一天在中国这个体制里边一定会犯错。我爸爸1945年参加革命，今年91岁，80岁信主，现在信主11年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我明天会给你讲我爸爸怎么信主，那很难传的，共产党员革命一生，怎么传？一传他骂你，知道吗？你少个扯淡。妈说你儿子都信耶稣了，现在都做传道人了，你不信主你儿子都没面子。我爸说我管他，他走投无路了，他要面子我还要面子，你看共产党员信主就没面子，你知道吗？我妈妈信主比较早，
啊，我妈妈信主很容易，我一哭她就信了。向妈妈传福音一点都不难，因为我从来不哭。她知道我这个人，你怎么欺负我，我小时候我爸爸打我，我都不会哭的，我就站在原地不动。我爸爸给我打一根子，我站起来还站在面前，你知道吗？我就这么一个个性。我妈说赶紧逃，我就不逃，我也没什么错，打死我拉倒，反正我是他的孩子，他打吧。我妈妈后来有一天我睡觉之前偷偷告诉我，你逃啊是一个好事，你一逃就给你爸台阶下，你爹就等着那个台阶，你不逃你就该挨揍吧，你不能那么傻吧。那八九年那广场，我让大家撤的时候，我说咱们得逃，要我爸就揍我。我说这什么理论呢？我说这理论很有效，邓小平需要台阶，我们得给台阶，知道吗？关键时候得给台阶，因为民主嘛就是协商嘛，民主就是妥协嘛，所以我们中国人那不太懂，我慢慢学，一点点来，别着急，信耶稣就都懂了。你们，阿弥陀佛。你看我们今天牧会，我牧十几年教会，那么多长老，那么多同工，那大家不妥协，意见都那么多，尤其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意见很多，我们教会99.9%的大陆，对不对？意见很多吗？没有什么台湾人我们教会，大家都得学习妥协。最先妥协的是谁？当然是牧师，只要不违反圣经，什么都可以妥协。你们，因为保罗说，众人以为美的事，留心去做。我很喜欢牧会，因为觉得教会充满了智慧。弟兄姊妹，你看到他们虽然刚信主，但他们生命充满了活力，好好的爱他们，珍惜他们。那我们生命是成长了。所以八九年我被通缉了，我生命改变了。我八九年我逃啊，我写了一本书叫《逃亡者》，啊，这个逃在我一生中，我发现最合乎圣经，你知道吗？圣经告诉你，见到罪恶，不要说我去战胜它，你最好逃走，对不对？逃。约瑟见到他的祖母就逃，你知道吗？见到诱惑就逃，远离诱惑。我八九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逃，我干嘛呀？我当然逃啊！所以我逃得特别出名。很多人笨，没逃多久就抓起来。21个被通缉的学生，14个不到两月抓进了监狱，据说都关在秦城监狱，啊，那么另外6个比较聪明，一下子就逃到了海外，法国、美国、香港，啊，逃到了海外。那21个学生抓进14个，逃了6个，还剩几个？那就是一个，逃不走，抓不进去。因为这就是抓那小孩抓住那树枝的最艰难的时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不想被抓到吧，你也不愿意去自首，自首就是叛徒，你知道吗？普志高我们都懂吧，对不对？我不想自首，我也没什么错，抓到我最好，我就希望他抓到我，那抓不到那有什么办法，对不对？那我就得逃，我就痛苦了2年，还要早给我抓到监狱，我哪有那么多痛苦，该判判就完了嘛，对不对？我那时也怕他们判，那是不知道判多少年，啊，因为我们中国，我小的时候刚上啊中学，有个叫张志新，知道吗？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就把舌头给割了，给枪毙了。那我在天安门广场天天说呀说呀说，这家伙这舌头得割多少回呀？那不行，这个我得逃，逃到了苏联中苏边境，人家都往南逃，我往北逃，逃到中苏边境。特别一个农村，我认识了上帝，你知道吗？所以人的生命中，你不知道上帝在你前面遇什么。我觉得今天我明白，上帝就让那件事情拣选我，让我成为传道人。他通过那件事情破碎我，让我不再自我中心，让我知道我何等的有限。所以我逃到那里面，一个农民帮助我。那时候我还不如一个农民，你知道吗？我在农民家里边，那农民对我特别的好。大事都不是一个姐妹，啊，信耶稣的，我哪知道信耶稣啊？她每天晚上就祷告。刚才幼里说你们要祷告，她就祷告，祷告，她天天给我祷告，我就觉得这人挺怪，啊，她天天好像不像她对谁说话，她不对我说话，她对神说话，这是神叨叨的，我们东北叫神叨叨的啊。她这人有爱心，给我炖鸡汤喝呀，哎，然后呢让我给她读圣经啊。 为我祷告啊，告诉我人间的真理啊。我是北大中文系的，他大字不识，他告诉我人间真理，知道吗？他说你的前面的路全死了啊，没有路可走了，你只有一条路，跟着耶稣走。那我就问他，耶稣在哪儿？他要带领我到苏联吗？我要逃过苏联，他能带？他说你逃到苏联，你逃到天上，你耶稣都能带你走。那你这话我也听不明白，你知道吗？所以很难相信的，你知道？我就给他读圣经，他就给我解释圣经。所以我今天神院我读了好几个，我才知道这个姐妹解释的没什么错，都对的。我告诉你，啊，你别看一个人没文化，认识真理就了不得。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至圣者才是聪明。我们以为自己聪明，其实我们自己最愚蠢。啊，我在他家里信主的，知道吗？我就在家里边，他那时候我以为他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活得挺愉快，每天喝人的鸡汤。有一天我就觉得良心发现，毕竟读过书嘛，就这个人你在人家里边你是一个祸水啊，对不对？那我想我应该告诉他你有什么危险。我有一天我说，姐，你知道我是谁吗？我那时候叫王老四，啊，我自己起名叫王老四，他在叫我管我叫四儿啊，四儿啊，四儿弟啊，老四啊。我以为他就真的知道我是王老四。我说你知道我是谁？我想我告诉你我是谁，我是通缉犯，在你家躲着。如果你愿意帮助我，我就住下来；不愿意帮助我，我就走。我落个心里平安，否则心里不安宁嘛，骗人农民，对不对？那什么人啊？我就想跟他说，我还没等说呢，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张国立吗？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中国政府通过电视来通缉我们二级一个学生，知道吗？我说那不是什么好事，那叫通缉令。他说管什么令，能上电视就不容易。你想那个年代上电视是真不容易的。嗯，哎，我说这个农民也太愚昧了，对不对？上电视的时候我说你读懂那电视的通缉令吗？那什么意思？我说告诉你，那通缉令这么写：张国立，男，26岁，上网查 ，Google 一查就查到了。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生，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稍胖，像不像？这都25年过去了，那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哎，感谢主，我现在没什么变化，25年的衣服还能穿。我告诉你，我说后面还有一句话。对你说的，哎，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说啥意思啊？难怪你不害怕，不知者无所畏惧啊。不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啥意思。我说我告诉你啥意思，这就是说，如果在你家里我被抓到，就是你窝藏，对吧？我判死刑，你就无期，就这意思。他说无期就无期。命我去坐牢，哎呀，傻呀！终于遇到这么一个傻人，嗯，无期他都愿为我坐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基督徒的精神，了不起啊！你看这个世界有这种人没有？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为一人死就是好人，我是坏人，我要我为好人死，那我也不干。你给我钱我也不干，你让好人当你好人，我当我坏人，你让我为你死，中国的小偷你让他被偷的死，还干吗？没一个干的嘛，对不对？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什么人人？伟大的人物，你再伟大人物，你让我为你死我也不干的，对不对？过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最伟大，你让他，你为他死，你干吗？当然不干嘛。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耶稣基督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我们是罪人，他是无罪的，可他愿意为我们死，这是个颠倒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悖论的，这个不对的。可是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Everybody 亏去了上帝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没犯罪。我向中国人传福音，我告诉你，一讲中国人就明白。我们这个罪不是说你偷东西了，你造地沟油了，这个当然是罪。这个罪是指你心里边没有上帝，你把自己当上帝，你知道吗？骄傲是最大的罪。什么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标准。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失去了他的形象。上帝的形象里面包括爱，包括公义。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有公义？我们见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敢说吗？对不对？我们心里有多少爱？我们的爱真能给自己喜欢的人，不爱的人，不喜欢的人，我们会爱他们吗？当然不会。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不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什么是罪？罪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罪就是一个工厂出的产品不合格，就叫罪。你知道吗？中国很会写这个罪啊，这个姓氏四字底下加个非，非就不是事，对不对？就是说你工厂出了个产品不合格，挑出来，这就是罪。我们就是不合格的，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没有办法与神为仇敌。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犯了罪，人类就与神隔绝，人就不能见神。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因为父神看我们是在公义中看我们的，他的公义必须满足，就像光和黑暗没有 compromise。没有中间路线，没有中间路线，所以他必须通过相信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时候，圣经刚才我说了，与主联合，主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上帝看到他儿子的血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他就不追讨我们的罪，明白这意思吗？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你看到出埃及记，犹太人有个最重要的节日叫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就是这个。当年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段故事吗？有的基督徒领知道，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法老，埃及的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奴役以色列人，他把男的去做苦工，这个小孩男的都杀掉，女的给他们埃及人做奴隶，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上帝就要救他的子民离开的时候，他不让离开，上帝就行了十大神迹，你们知道吗？最后一个就是要灭埃及地的长子，警告他们，如果你不让我的子民走，你的长子就会死。那以色列人也生活在那个地方啊，他们的长子也会没啊。上帝就给他们一个方法，这个叫救赎的方法。怎么救赎他们？杀一头羊羔，把他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当那个灭命的天使经过这，发现那个血的印记，就知道这里住着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就不进去灭他们的长子。我们中国人不有门帘吗？你们知道吗？我们过年嘛，这个年贴个对联嘛，红色的跟这个很像。年是什么？年是一种怪兽，来了老吃村里的人。那后来有人高人告他们说，你们用血在门上抹上，这个年就不进去，因为呢怕那个，所以这跟以色列的历史很像的。然后我们说过年了，过年了不是什么好事，是那个怪兽走了，所以才欢呼过年了。那么这个耶稣的宝血，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今天我们信了耶稣，耶稣的血在我们身上有印记，我们就上帝就不追讨我们的罪，因为他的儿子，我们因信他的儿子，我们算为义。你们哈利路亚。其实福音非常的简单，福音就是按照圣经所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好消息。人类在黑暗中，在死亡中被咒诅，没有盼望，但是耶稣来了，我们有盼望。哇，你看我在一个农村，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我认识这样的真理，这不奇妙吗？你们哈利路亚。哇，这个农民能够懂得这个真理，他跟我讲，那时候圣经所有的真理最大的一个就是信心啊，信心。这个信心带领我走过了人生最难的一段时间，2年在中国，我逃到苏联， 到了苏联那一天是圣诞节，圣诞之夜，那天叫平安夜，啊，记得吗？哇，虽然刚刚的信主，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的相信，但是觉得这个平安夜很好，啊，我就决定那天偷渡，啊，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没有护照，什么都没有，背点白酒，背点饼干，然后呢，轻装上阵。啊，地形侦察好，解放军是一个小时巡逻一次，他刚一走我就过，对不对？他再过一个小时我已经到苏联了，想得很明白，我就在这侦察，等着解放军走过去，走过去我就偷渡国境。那雪有一米多深，大雪，但是我身体好啊，那时候的身体我就走的雪地跟路一样快。告诉你，我发现这两条腿不如四条腿好用的雪地，所以我就趴着走。解放军有探照灯，唰照过来，照过去。当地农民告诉我，别看有探照灯，别怕，探照灯来了你就蹲着不动，他就以为是一块雪呢。那你穿白衣服，你千万别穿红的，别动。另外，到半夜三点以后，那解放军早就睡觉了。那个探照灯啊，定好点的，这那些人睡着，没关系。那你他万一瞪着警惕的眼睛睡不着，你麻烦。所以探照灯一来，我就不动。探照灯过去，我就赶紧窜。雪有这么深的，一脚踩进去就血肉不干，你知道吗？然后你再拔出来，需要很大的力气再踩第二步。那个大概就1000多米的路，我走了6个小时。从凌晨3点钟到早上9点钟，我到了苏联。我怎么知道我到苏联了？全是雪地嘛，我怎么知道到苏联？知道吗？我看到树了，因为江里是不长树的，知道吗？哎呀，白桦树、松树，哇，真美啊！哇，那个苏联的音乐就在我耳边响，太美，出国了，哈利路亚，出国了，通缉令失效，失效，跟我没关系了，愿通缉谁通缉谁。出国了，可是刚高兴不到一会儿，我得走啊！我算得很好，我得找一条小路，啊，找到小路就有大路，找到大路就有铁路，找到铁路就找到火车站，我就爬火车，我就坐到莫斯科，据说要坐7天，啊，我带着7天的饼干水，那我到俄罗斯，我得找什么美国呀、法国呀各国家大使馆，完我逮住一个我就进去，我就申请避难，我就觉得没问题的。因为我的名字在报纸上，全世界都知道，所以我很容易。我告诉我到美国拿绿卡特别容易，嗯，非常容易。结果呢，没有想到没路，全是风雪，那雪越刮越大，越刮越大。荒原里没有路，哪有路啊？有脚印儿，大的你也不敢跟他走。结果快冻死了，没路可走，我先赶紧回国。我这人。比较快，我也不会死走到底，我体力都没有了。我下午到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不能撑下去，我得回国。我往回一走，我发现我的脚印全被大雪覆盖，全被大雪没有脚印，因为雪很大，不知道往哪里来，惨了。还有信心吗？临走那姐妹告诉我，你要对耶稣有信心。我说怎么有信心啊？祷告。刚才右里姐妹告诉我们，你要祷告，有人为你祷告。我记得我走的时候，那个村子十几个基督徒，哇，一个礼拜没吃饭，为我祷告，那叫禁食祷告，我都不懂，我以为绝食。我想你看我影响的农民都会绝食，其实人家不是绝食，是禁食，啊，禁食为我祷告。那我祷告，祷告，我就是主啊，你给我一条路吧，你不是道路吗？你给我一条道路。啊，我有道路我才能找到真理吗？找到真理我才能活吗？有生命吗？我这快死了，我冻死了，没有路。可是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安静下来。我一安静下来，发现远处有个大房子，很大。哎，我就我可以到那避避啊。我带着火柴，我弄点火一点，对不对？东北就可以烧火嘛。我就奔那大房去，到那一看，发现不是房子，是个大草堆。有多大的草堆呢？有差不多比这教堂3、4个还大的草堆。那个草是成捆的，打得很好的，因为那是平原，打的草就是喂牛的，啊，左边拉回去，我就钻到那个草里面，外边狼在叫，那狼你知道那个狼那时候 不是单个的，都成群的，群狼饿的，你知道吗？就找你呢，你知道吗？我赶紧躲在那里边，别让狼看见，狼看见我就完了。上帝真的是保守，那么多狼在我身边叫，一叫我这头就直起来，你知道吗？我就那么躲过去，我就钻到草堆里，我钻到草堆里，发现我惨，我的衣服都湿透，因为走路走那么久，又害怕又走得快，衣服都湿的，我一不动，我的衣服就结冰了。我是东北人，我从小就看到有人被冻死，我们管这叫鹿岛，啊，我发现我要成鹿岛，我这个身体。这个经历我撑不过8个小时我就得被冻死，如果我不动的话，可是我真的就走不动，我的腿都抽筋儿，走不动，我只能祷告。我就想那个姐妹说，你要对耶稣有信心，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你的避难所。我那时候不要避难所，我要火炉，最好主耶稣你是我的火炉，对不对？就想我人怎么这么惨，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方，我这人生怎么把我困到这个里边，我还不如死在天安门广场了，对不对？有天大家还知道说那个时候被打死的啊，有个名单，我这个名单都没有，说怎么死的，自己跑冻死的，这惨不惨？哎呦，我就想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哇，这个华一润火柴，安徒生的童话你们记得吗？华一润火柴看到了奶奶，华一火柴看到了烧鹅，我也希望华一火柴烧鹅来了，没有，最后天亮小女孩死了，你知道剩下什么？一堆燃尽的火柴棍，我想我就这样然后就冻在这里。第二年啊，春天雪化了，这人出来了，都已经烂了，看不清中国人是俄罗斯人，这多惨。可是我还有一条路，我就有一条路，就是农民告诉我，你要凭信心祷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这是神迹，我要求，我做不到，我就说主啊，如果你真的存在，你救我，我就说了这句话，我就哭了，我从来没求过人，从小连我爹我都不求的，知道吗？我就那天我求耶稣，你救我。就是求人是不是要送点礼啊？中国人的习惯，那我也没什么礼送，我这两瓶酒耶稣也不喝。我说主啊，如果你救了我，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那什么是活祭我都不知道，这基督徒爱说这句话，主啊，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想主喜悦什么呢？我让他帮我，我得把喜悦的给他呀。他喜悦活祭，那我就主，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我以为活祭是吃的，基本在那个时候，我就基本祭物嘛，吃的嘛，对不对？还是活的。现在在这活祭就是做传道人，活祭就是把自己献给上帝，让他用你的一生，这叫活祭。我也不懂，你看就歪打正着，说对了，今天做了传道人，做了快20年，做了17、18年传道人，感谢主，阿肋路亚，上帝救了我。我是24小时以后被苏联从雪地里挖出，没有被冻死。我醒来的时候，我这两个耳朵全冻坏了，你看我讲话声音大，其实我现在觉得麦克风小，我听不见我说话，我这个耳朵是不好用的，所以你跟我说话就要在这边说，我这耳朵听不见，谁骂我就用这耳朵听，你两边可以这样听的，讲没听见，感谢主，因为你骂人，人没听见，不就骂自己了？你祝福人，他不要你的祝福，不祝福就给你嘛。所以基督要常常祝福人呢、啊，你们祝福他，最好都不要给我了。所以你怕什么？那圣经的观念嘛，我跟你讲，活了，醒过来的时候躺在一个苏联人的怀里。耳朵什么都听，那时候我这耳朵也听不见，世界洁白一片，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以为我到天堂了，我已经有天堂的观念了，我就躺在耶稣的怀里面，那个苏联长得太像耶稣了，他抱着我，发现耶稣就讲俄文，耶稣不讲俄文，耶稣讲什么？亚兰文，当然我们听不懂亚兰文。 他就呼我喊达瓦利什，达瓦利什，达瓦利什，这是达瓦利什什么意思？同志，那时候中苏都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呀，那叫同志，啊，同志，同志，不行，热咖啡我不管行，我活了，啊，那一天我的信心飞跃，你们，我才懂什么叫做信心的飞跃，我一下投到上帝的怀中，不再疑惑，不再怀疑，我觉得这个神太真了。他救了我，他昨天听了我的祷告，我2个多小时没有被冻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赞美耶稣。信主以后生命完全不一样，你都可能都不了解，因为圣灵就在你里面内住，你做任何的事情圣灵都引导你，你要做不好的事情圣灵拦住你，他为你担忧，当你走在正路上圣灵给你力量引导你走，你们，我们已经不再靠自己了，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灵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后来我在苏联呢关了2个月，他把我送回中国了。我要来美国，他不干。我说日本也行，他也不行。我说北方四岛也行，我跟你讲哪儿都不行。我说波兰怎么样？波兰也不行。他说哪儿？你送回中国。我说那为什么呢？你这个我们不想得罪中国政府，我们现在要跟中国搞关系，我把你送回去是不是挺大礼物吗？你说我这倒霉不倒霉，成礼物了，送给中国。可是我信耶稣了，我不怕了，那时候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跟你讲啊，我才明白一个道理，自由是在心里面，自由不是政府给你的，自由也不是环境给你的，政府是在你的心里面，那个自由。你们，你看我坐在牢里面，我就觉得极大自由，因为我头一天我就感谢主，我头一天差点没冻死，我是自由的，我在那冰天雪地里，我吓得要死，躲在草地里面，外边都是狼，我有自由吗？今天我倒在苏联的那个监狱里面，哇，那个监狱里面太温暖了，还能洗热水澡，还有人给你送饭吃，穿着统一服装，太自由了。我很感谢主，知道吗？然后晚上我睡觉，他们苏联士兵不敢睡觉，他保护着我。你很多问题，你说你怎么想，什么角度，对不对？你今天遇到困境吗？你想用什么角度？你的角度一转换，你一下就喜乐，你一下就胜过他。你们，你哀愁，你越想越完。这小房关，你的小房睡得多温暖啊！你在中国哪个房子你敢这么睡？警察警铃一响。我就赶紧因为问我来了，现在在院子，因为天天他们警铃响，那个犯人天天有事儿嘛，知道吗？我关在里边，他越怎么想怎么叫，我睡我的觉嘛，对不对？啊，感谢主，圣经说凡事怎么样谢恩，你们阿利路亚，我就凡事谢恩。那他让我送给中国，我说感谢主，啊，你能把我送回中国，我这次好了，哪儿都不去了，我都解决了，对不对？结果他没有把我送回，他把我驱逐出境。他把我送到中苏边境，说你自己走吧，我就不知道怎么走，因为你回去还要走同样的路，你又遇到大风雪，那你不又完了？哎，我就央求你别让我自己走，你送给中国政府得了，让警察来接我。他们背着我就过去了，担架给我抬回去，我是不走。他说：“哎呀，你怎么傻的？你自己回去吧，你不信上帝吗？你的上帝保守你的，没事的。”就沿着中间走，不要走军营去啊，两边都军营，沿中间走，就走回去了。他对我们的军营哪儿，他一清二楚，他告诉那边5里，这边4里，沿着中间走，他清楚。告诉你，我就回中国了，回中国有信心，不怕了。我在深山里一个人生活将近2年，所以美国的参议员议长南希·波洛西给我起个外号叫当代的鲁滨逊，啊。鲁滨逊生活了2年过去了，人所能看重的我都没有。你看，这个学籍开出了，党籍开出了，啊，这个连丈夫籍都开出了。我太太就跟我离婚了，登个报纸《中国法制日报》，宣三个《法制日报》说张国立，你妻子。某某提出离婚诉讼，限你3个月到法庭，否则去医院办，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那我能去法庭吗？我去法庭就不是离婚了。 所以我在离婚书上我没签过字，我连签字的权利都没有。我告诉你，人有的时候，你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自由。哎，阿林老，那时候觉得太自由了，不用交党费了，不用交作业了，不用天天听老婆唠叨了，好，活的除了一口气息，什么都没有。真，你们，我才懂什么叫人，知道吗？圣经说人算什么？是人算什么？他竟眷顾他。那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爱，就是谁还爱我呢？想我的爸妈，当然我觉得一定是爱我的，而又能怎么样呢？能管我？太太已经不爱你了，谁爱你呢？耶稣爱。如果没有耶稣，那两年我一定是非常痛苦的，那两年我一定走不过来。有信心，有了爱，就不怕。上帝带领我逃到美国，你别以为我没进遇到警察，我逃的时候经常遇到警察，因为有信心，有爱，就不怕警察，知道吗？警察来了，我先抓呗。坐牢也需要信心的，他反而就不抓你，知道吗？你要怕他，他就抓你。有一天，俩警察坐我对面，见到我，有一警察眼睛就一亮，哎，看你眼熟。那警察看你眼熟有什么好事呢？哎，我说你不要乱看，像我看不像你大舅哥呀。东北人开玩笑嘛，还说这种话。他说你像天门被通缉一个学生吗？那如果我没信主，我早就哆嗦了。那立刻，哎，就是你了，一哆嗦，对不对？我信主了，我有爱。啊，圣经有一句话说，爱的里边没有惧怕，对不对？我就圣灵提醒我，爱他，爱他。我就一笑，我说你看我像王丹，像沃尔凯西啊。他说你不像，王丹抓住了。我第一次听到，原来我哪知道？沃尔凯西跑出去了，你像张玻璃。瞎了，哟！我说，那抓住没有啊？没抓着。那你不抓，在这坐着干嘛呀？他就不高兴了，喝酒呢，把酒杯一摔在火车上。你去抓呀、啊！坐着说话不腰疼，那么好抓的？我告诉你，坐对面都认不出来。那我当然很谦卑，我那是怕什么呢？抓就坐牢，没什么了不起。我跟你讲，我临走我该看的都看了，我看了我爹，我看了我妈，我看了我女儿，她都没抓着。那今天可能有公安局在里边，别怕啊，因为你已经不管了，你知道吗？真的，我都看了，抓不着，因为我去看谁，我进城。我就推个自行车，里边装着菜鱼啊，我就推着，他以为是当地居民，会乔装打扮的，有圣灵引导，祷告有信心就不怕。看我女儿的时候，谁都反对，说你不能看。你看妈妈离婚了，女儿不见了，四岁了，啊，已经四岁了。我逃的时候，我女儿18个月，你想这孩子多可怜，18个月，我想她都哭。每天晚上拿着照片，我看着就哭。我这哭的，我一生中流的眼泪最多的就是我。
是。
当我知道他妈妈离婚的时候，我就真的无法活下去。如果没有耶稣，我真的，我说这孩子怎么办？有人告诉我说，妈妈并没有要孩子，这孩子被送给了一个农民。我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一定要看他一眼。我那几个朋友啊，帮助我的朋友说不能看，你知道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诱饵，钓过鱼吗？我说我钓过，就是诱饵钓你呢。警察在四外边穿着便衣就看着他，因为你人总是讲感情，你一定过去，你太太被看着，现在太太离不看了啊，你可能看着你女儿吗？看你的父母吗？一定是敢看着，你去了那就被抓。我当时我最大的担心是我女儿有一天不认识我，说我的父亲不爱我，因为那么多年我脚上那么苦，他从来没看过我。那我就想，如果我在看他的时候被警察抓， 我的女儿长大会说，我有一个最爱我的父亲，他为了看我一眼，他坐了十年的牢。我觉得这就够了。如果女儿，我这个父亲在他心中是这样一个形象，我就够了。那天我就去看他，我们借了一个吉普车，开了四个小时，在东北的某一个城市附近，一个小山沟里，我看到一个小孩在那院里边，我们离远看一个小孩在那里，旁边有一个吉普车停在那里。农民南屋村哪有什么吉普车，一定是警察嘛。我就报告，我说主啊，这警察在那太辛苦了啊，盯了好几年了，休息休息。主啊，你就让他休息，咱们不要咒人警察，对不对？人家也不容易拿着点工资。我们家都是警察，我哥哥是警察局长，三哥，我岳父是预审科科长，我的大舅哥是看守所所长，我们家有抓的，有关的，有审的。所以我对警察特别有感情，我见着警察就不怕，所以我就逃出来，知道吗？结果祷告，神听到，我下午一点钟警察车开走了，我等了三个小时，吃饭呢，等了好几年，这个鱼都没出现，我就赶紧开下去，盘山路走下去，下来，抱着我就上车就要跑。那司机是我的朋友，你干嘛干嘛？带他跑啊！你说不行，你过海，船翻了，你可游泳，他怎么办？你告诉我，你过苏联冰天雪地，你没有被冻死，他就冻死了。你不能带他走，看一眼，赶紧走。人生有很多的事情不完美。你想我两年没见，哇，这个孩子我一看他样，我心里特别难过。农村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脏，满脸都是马土豆一样，冻的，全是闻的闻，穿个破鞋。我就蹲下来，我就对他说：“我说，小雪，我叫雪，小雪。”你知道你爸爸在哪里吗？我爸在北大念书。那我就问他，你见过他吗？他说我见过照片。我那时候可能跟照片不太一样。我的朋友告诉不能跟他说，说了他也说，告诉亲戚，警察就追上来，咱们谁都逃不掉。可是我不能不说，人我们是人呢、啊。我两年没见到他，他那么苦。他我说你想不想爸爸，他就点头啊，他就想我嘛。我就说小雪，我告诉你，我就是爸，还在念书呢，千万别告诉谁我来了。他已经懂了，其实他都懂了，四岁啥都懂。他小时候半夜家里咣门被踹开，就是警察进来，他懂他的父亲怎么回事。哇，那一刻我说我带他走吧，我说不能走，赶紧上车见一面得了。我说你叫声爸爸，爸该走了，叫不出来。他从懂事就没叫过爸爸。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心里苦蛮难的，我们懂事我们就不知道有神，我们就不知道天上我们有一个爸爸父爱，我不知道，他叫不出来。我的朋友说别要他，叫不叫你都是他爸，赶紧走。当我上车，车筐一开走的时候，我的女儿就扑出来喊：“爸，我要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她也没有家了。昨天我在讲家的大本，教会是神儿女的家，家对一个海外游子来说何等的重要！没有家，你再成功，你都是失败者。那天我心里就对自己有一个激励，张伯利，有一天给你的女儿一个家，因为有爱的家。我就对她说，有一天我一定会接你，给你一个家。车开走了，那小人影在雪地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的车越开越快，我一下就放声大哭。而我在哭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向我走来，
说我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来寻找，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你要回家。那天我才懂我为什么要找我的女儿，我不怕坐牢，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耶稣为什么要找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迷失了，上帝要找我们回家。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女儿八年以后，我到了美国，八年以后我神院闭眼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女儿来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八年的祷告我也为她预备一个家，我结婚了，我的妻子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师母站起来，明天我让他上来给你们讲讲，他有很多的见证。我跟我的太太去机场接我的女儿，当那个空中小姐把我女儿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一个长得我太太个儿差不多一个女孩站在我面前，把书包往我身上一扔，我就开始哭啊，掉眼泪了，人家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就跟我说：“爸，回家吧。”八年的期待突然变得那么平淡，回家。我的女儿现在在医学院读最后一年，马上就毕业了，毕业就成医生了。人生都有苦难，但是在信心中我们可以飞跃，可以突破困境，突破困难，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我们的明天，他计划我们的一生。圣经说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活的年岁，我们的一切他都知晓，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他，我们就不会再走弯路。我们在面对生活任何的压力苦难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惧怕，因为上帝会赐给我们信心。你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请我们的一个司琴的姐妹来给我们弹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今天没有讲巴迪买，讲了太多我的故事。巴迪买是个盲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凭着信心他得到医治。盲人是看不见的，当耶稣路过他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抓住这次机会，他就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圣经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那一天耶稣因着他的信心医治了他，让他眼睛可以看见。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心的眼睛能看到神的爱吗？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的爱。你们我们请司琴的来弹一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请诗班也起立吧，看看这儿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甘心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
都希望我们的人生是蒙福的人生，我
们有人以为我们有钱就有福，我们有人以为我们有了权力就有福，我们有人以为我们有健康就有福。不管我们有什么，没有耶稣都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缺憾，因为我们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这个祝福不仅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物质，而那永远的生命，你们，哈利路亚！不仅有永远的生命，你在今天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引导，给我们祝福。有一个苏联的科学家有一天对一帮农民说：“没有上帝。”一个农民起来说：“我信了一生的上帝，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是当我信靠他的时候，我用他的话来教导我的儿女，我用他的话来跟我的丈夫相处。我一生虽然不富足，可是我每一天都喜乐。我的丈夫爱我，我的儿女尊敬我。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即使没有上帝，请问我缺了什么呢？我损失什么了呢？我不认为我有什么损失，而且我确信有一天我的上帝会来拥抱我。”我说：“可是我问你，你是个科学家，你今天说没有上帝，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万一有上帝，你损失什么了呢？”哈利路亚！这位神又真又活，在你信心中，我每一天都看到他的同在。在我心中，我每一天都看到他对我的祝福，他给我喜乐，他给我平安，他给我信心，他给我盼望，他给我家庭，他给我儿女，他给我教会，建造教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认识他，打开心，认识他，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们，好，我们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当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当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
每一个宗教都像一把伞，在有风雨的时候为我们遮风避雨，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站在云彩上观风雨在我们脚下。 哈利路亚。要不要信耶稣？我邀请你今天晚上接受耶稣，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举手？主耶稣，今天我感谢主。还有没有？楼上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今天晚上你还没有信耶稣，主耶稣，我要风雨在我的脚下，我要突破我生命的困境，我接受你做救主。举起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楼上的挥挥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愿意。楼下的愿意接受耶稣，挥手，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我愿意在今天晚上让你成为我生命的主，我要做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风雨在我的脚下，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请所有举手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走到前面，走到台上来，好不好？我为你们祷告，让上帝的祝福今天就临到你，让上帝的能力来覆庇你，让上帝的医治临到你，上帝的救恩临到你。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请到台上来。哈利路亚！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
楼上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下面，我们等着你，我要为你们祝福，为你们祷告。哈利路亚。楼上的我们等着你慢慢的走下来，我们同工们陪谈的同工带领他们走下来，来到耶稣的宝座面前，来到上帝的光照面前，来到了上帝的祝福面前。今天你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楼上的我们的陪谈的同工到楼上，请他们举手的弟兄姊妹到下面，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生命的救主。哈利路亚。
就是那人是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
两个年轻人，大家鼓掌，欢迎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感谢耶稣的恩典。 宝宝面前，还有没有？我们边的右边两位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上帝的孩子，过去我们在日本，在美国，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风浪，就我们一个人面对。今天你们不再一个人，因为你们与主联合，在基督里边，主会保守你们。你们在海外，上帝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叫教会。我小的时候，我一听到教会，我觉得好笑，好像那特务发电报，滴滴滴滴滴，老师也那么教导的。当我来到教会，我被教会感动。我在美国，我得了癌症，我到教会的时候，我的所有的朋友都不再来看我了，只有教会的弟兄姊妹，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香港人、台湾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来告诉我耶稣爱我，告诉我他们也爱我，告诉我上帝会带领你胜过苦难，医治你的疾病，上帝会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得大麻风的得洁净，癌症就是小病，感冒一样。哈利路亚，宣告癌症离开我，我今天活了。你们，哈利路亚。没有信心，不要说得癌症，得个病就吓死了。有信心，我们就胜过癌症。你们，今天我们的长老胜过癌症。94岁，他能活104岁，你们，哈利路亚。我的爸爸91岁，我一打电话给他，他说儿子，你爹能活100岁。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有盼望，我一定要见到你活着，我要活着见到你。等到你回国那一天，我要活到那一天。我说那最好50年以后我再回去，我活150岁，哈利路亚。你们。人要在盼望中生活，人要在信心中生活，人不是凭眼见生活，那个生活的品质太低了。当我们凭着信心生活，我们生命就完全的被翻转，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不仅自己活得喜乐平安，我们也能影响身边的人，使他们也不一样。你们愿意吗？愿意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我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管有多少困难，我要精彩为耶稣而活。哈利路亚！我挑战我们日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为耶稣而活，活出见证，活出个真实的基督徒的见证，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我们影响这个城市，影响东京。你们有一天让东京都归向上帝。哈利路亚！都不难。一个200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叫马里逊，25岁去中国，中国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中国杀基督徒。今天东京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圣经说一个城市有10个亿人，上帝都不毁灭这个城市。我们这么多的艺人，上帝儿女站在这里，上帝使过我们每个马里逊。200年以后，日本都归向上帝。哈利路亚！200年以后，中国都归向上帝。靠你和我，我们就是马里逊，我们就是戴德生。哈利路亚！马里逊进中国25年，翻译了圣经，他就带了5个人信耶稣，25年。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上亿的基督徒。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有多少基督徒？如果没有马里逊这个有信心的人，中国不会有今天。神需要你的信心，你们在教会建造中，在传扬福音中，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极大的信心。 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一切事上都能够得胜有余。阿肋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为他们祷告，祝福我们这些神国的新人，在基督里边，他们新造，圣灵此时此刻进入他们生命中，掌管他们的生命，他们从过去属世的变成属灵人。你们，阿肋路亚，今天是他们得救的日子，今天是他们属灵生命的开始，一个新的婴孩诞生了，慢慢会长大，长成成年，长成父老，在教会里面为主做大事，传扬福音，建造教会，建造家庭，还要生养中国，遍满东京。阿肋路亚，神给他们如此多的任务，今天我真的告诉你们，神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旨意，有个美好的旨意，神要引导你们。来，我陪他的弟兄姐妹上台上来，站在他们的后面，站在他们的后面，不要站他们前面，先到后边来，来跟他们拥抱一下，到台上来，都是你们的朋友。我们陪谈的弟兄姊妹先站在后边。阿肋路亚！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这些陪谈的弟兄姊妹，也许好多年前，也许去年他们还没信耶稣，今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那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
走在高山深，
他会伴你同行，
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来，我们敬拜他，
就是那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那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走在高山深谷，
他会伴我同行，
他会伴我。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日本的弟兄朋友们信耶稣，我们这个今天有日本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有很多，有没有？我们的翻译给我翻一下，我不会讲日文。有没有日本人要信耶稣，日本的朋友要信耶稣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也邀请他们跟我们一同来接受耶稣，你就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不能生，哇，感谢主。我看
我
们日本的年轻人接受耶稣，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把荣耀归给耶稣。举起我们圣洁的手，
为他们祝福。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我们举起我们圣洁的手说：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今天晚上我打开我的心，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让我成为新造的人，永远在基督里。哈利路亚，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引导我走每一天的路，靠着耶稣基督胜过苦难，
胜过疾病，
胜过贫穷，
在基督里
我是富足的，
在基督里
我是得胜的，
在基督里
我有永远生命，也求你来祝福我的家人，让他们和我一样，都成为上帝的孩子，一生一世跟随主，信靠主，侍奉主，荣耀主。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弟兄姊妹请坐，让他们填。那我们请朴牧师来报告一下，是吧？来，我们还有主席来报告。那填好的呢，留下这个表格，你们今天就成为新造的人。要找教会聚会，你们任何的华人教会、日本人的教会都可以去的，根据你们自己的语言和选择，好不好？愿神祝福大家。好，弟兄姊妹填好表的就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真的为今天的聚会感谢神，真的是神的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记得在八九民运的时候，我也正好在日本，我看电视每一天都流泪。今天听到张普林牧师亲自来到这里，他的见证真的是看到神是如何的保护他、带领他，神的恩典如何的领导他，今天也要领导我们每个人，好不好？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明天我们在这里的信息更加重要，明天张普林牧师要说如何用爱心来突破你生命的困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明天一定要来啊！明天的时间是明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好，那大会以后呢？我们在下面门口的外面的地方，有刚才的一个歌手，日本的歌手。啊，生幼里，他有这个 CD 发行啊，大家可以去买啊，他的 CD 啊，他会签字啊，所以大家记得在门口的时候，有生幼里在下面啊。然后呢，张伯林牧师还有一本书，就是《逃亡者》。这本书非常的详细的介绍了张普林牧师是如何逃离中国，神是如何保护他、带领他，他如何在这个突破生命的困境当中，最后被上帝使用成为一个牧师。啊，这本书非常的精彩，也在门口可以买。啊，张普林牧师在这个书上都有签字，啊，都有签字在门口下面啊。啊，张普林牧师在书上是有签字的，这本书叫《逃亡者》。谢谢。哦，明天呢，张普林牧师的行程是明天下午1点半 扎布林牧师会去勒莫里国际教会讲道啊。那勒莫里国际教会的地址呢，大家可以详细的参考这个单张上面应该有啊，是在以西里布里车站出来北口一分钟就到。那明天晚上5点在这进行啊。同时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神，我们 JCC 就是日本华人基督徒的中心，现在呢，我们不但是办布道大会，我们更是要装备这里的门徒。我相信在座来到的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想要装备自己为神使用。你们，我们基督徒基督徒中心现在开始了培训课程，非常好。我们请到美国的海外校园，跟我们这里杰西斯一起合作，所以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课程。接下去在神院还有详细的，你可以到网上杰西斯网页去看。另外一个通知，在11月2号，有新加坡的一个音乐舞蹈团会来到我们这里，在11月2号下午5点半，是在天桥教会。天桥教会就在新欧布堡，新大酒堡出来，往左转3分钟，是在东京天桥教会，是11月2号有这样一场聚会，晚上5点钟。然后在11月初，又有台湾的一位布道家叫申大成牧师，也会来到我们这里啊，聚集的大家可以参考在外面的这个周报。好，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特别的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啊。那这次大会呢，都是我们基督徒用爱心贡献的啊。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能够用奉献来支持，来参与在其中。所以呢，在门口下面都有奉献箱啊，愿主来祝福你，愿你来支持这个施工，能够有更多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接受的福音。好，真的是谢谢大家，再次的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明天见，好啊。